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16章。从这章圣经中，我想今天给大家简单分享三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16章的1到15节，我们主要从这段圣经中来看克拉党的反叛。这克拉党又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在16章第一节说，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克拉，那意思就是克拉乃是以斯哈的儿子，而以斯哈乃是哥辖的孙子，他们都是利未支派的。利未生了三个儿子，就是哥顺、哥辖、米拉利。从前面我们知道，利未支派都是服侍会幕的，而哥辖族乃是在会幕当中，除了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之外，最靠近会幕的，也就是在利未支派中，除了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之外，最高的一族就是哥辖族。他们在搬运会幕及其物件的时候，所搬运的乃是圣所和执圣所的各种物件，可见他们的地位在整个利未支派中已经是享有很高的荣誉。从出埃及记第6章的家谱中，我们知道哥辖有四个儿子，长子是暗兰，次子是伊斯哈，而长子暗兰就生了亚伦和摩西，以及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而次子伊斯哈就生了可拉和他的兄弟。这样我们就知道可拉与亚伦摩西乃是堂兄弟，可以说是最直近的亲属，因为可拉的父亲伊斯哈与摩西亚伦的父亲安兰都是哥辖的儿子，是亲兄弟。现在带着头闹事的就是这一位可拉。在民数记16章1节让我们看到，可拉都是挑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来跟随他一起来反叛摩西和亚伦呢？16章1节说，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从整个以色列支派的安营的方位图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会幕四围有四支大军，每一支大军与会幕间有一定的间隔的距离，这大军与会幕间的间隔中所驻扎的就是利未支派的人。流便这一个大军就是驻扎在会幕的南边，而在流便这一支大军与会幕间的这间隔中所驻扎的利未人就是克拉族的人，因此从驻扎的这一个位置来看，克拉族与流便这一支大军他们安营的时候是住的最近的，正是因为他们居住的位置使他们有了密谋联合反叛的条件，所以这一个克拉就挑唆了流便支派中的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这四位啊，应该是前面所提到的那70个长老中的四位，应该具有一定的领导地位，否则的话，他们也很难发起这么大的反叛活动。民数记16章2节说，跟随他们的首领就有250个，这250个首领应该是指着，也就是出埃及记18章所选出来的那些千夫长，因为千夫长在以色列人中就有600-700位。那这一次参与克拉党反叛活动的竟然高达250位首领。他们发起这一场反叛运动的说辞理由是什么呢？在第3节说，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说这话是不是表现出自以为意，妄自尊大？他们忘记了神设立摩西亚伦为以色列人中的最高领袖，因为摩西亚伦都预表基督，也是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离开埃及前往迦南地带领他们的最高领袖。他们也忘记了前面亚伦的2个儿子献上燔火被神击杀这血的教训。 如果他们记得自出埃及到现在，一路上帝借着摩西行了多少神迹，他们怎么竟不相信摩西亚伦乃是上帝亲自设立的，既是预表基督，又是带领以色列会众的最高领袖呢？可见对于那相信基督的人，一个神迹就够了。而对于那死不悔改，不肯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即便是行再多的神迹，他们也是不接受。所以主耶稣就曾经对法利赛人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我们在摩西身上就看到了基督的影子，因为神是这样的重用摩西，借着摩西行了那许许多多大而明显的神迹。然而他们竟然还不能相信并接受摩西亚伦的领导地位，竟然说他们是擅自专权。如果真的是擅自专权的话，相信耶和华必然会惩罚他们。那么到底谁是擅自专权呢？这简直就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反话。可见他们不仅仅是反叛摩西亚伦，更重要的乃是藐视上帝，背叛上帝。当一个人在这么大的邪恶中最终竟不知道自己在耶和华眼中，在那公义的上帝面前已经处于怎样可怕危险的境况。所以16章的第四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他伏伏在地干嘛呢？更大的可能就是当摩西遇到这事的时候，看到他们在挑战主权的上帝，因此摩西需要上帝亲自明确的指引和带领，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他在第五、第六节就说，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啊，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义党要拿香炉来。实际上这个地方的翻译并不是很精确，因为可拉义党的人他们在服侍会幕的时候并不拿香炉。这里所说的香炉原文并不是香炉，应该是指着就像出埃及记25章38节所说的蜡化盘，或者出埃及记27章3节所说的火钉之类的，也就是指着他们在服侍祭司献祭时所用的一些物件，并不是指着献祭的香炉。但这些呢都是至圣的，因为这些物件乃是分别为圣，是属于会幕中的物件，乃是圣物。意思就是让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职分，你服侍的时候所使用的东西你带上，一同来到耶和华面前，看看神如何指示。然后在第七节最后，摩西就论到他们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意思是太过分了。他们本来是在立位支派中，在服侍会幕中有着最高的荣誉，可是他们竟然不以此为满足，也没有以此感恩，反而因此而擅自专权，竟然发起这么大一场反叛的运动。尤其到了十二节，当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找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竟然回答说，我们不上去。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不上去呢？意思是你有什么权利招我们，我们根本就不承认你这个摩西亚伦的领导地位，你没有权柄招我们上去。看看他们是何等的藐视上帝所设立的他忠心的仆人，这样藐视他的仆人就是藐视上帝，并且他们所说的话全是黑白颠倒。你看十三节他们怎么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他们指着埃及说是流奶与蜜之地，竟然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乃是把他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并且还指责摩西说，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你看看十四节他们接着怎么说，并且你没有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意思是你说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可实际上你是把我们从埃及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并没有把我们领到你所说的迦南地这流奶与蜜之地。接着说，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你以为我们都是被弯了眼睛的瞎子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你现在招我们上去，我们不上去。从他们说这些话的内容语气中，已经看得出克拉大坦、亚比兰他们是何等的叛逆。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中，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人在神的教会中，在耶和华面前竟如此的叛逆，藐视上帝以及上帝所设立的教会的权柄，可想而知他们将要受到怎样的刑罚呢？第二点，从16节开始一直到最后50节，如果我们读过这张圣经之后，就知道他们受了怎样的刑罚。在16章的27节说，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坦、亚比兰帐幕的四围，大坦、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31、32节说，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不过根据民数记26章的9-11节，那里说这大坦、亚比兰就是从会众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是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可见民数记第16章这里所提到的妻子、儿女，应该是指着大坦、亚比兰他们的家属，不包括可拉本人他的众子。那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可拉的众子没有被地吞灭呢？那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的儿子并没有参与可拉这样的叛逆。所以在上帝对可拉一党的刑罚中，首先是用地开了口，吞灭了可拉、大坦、亚比兰以及他们的家属，受了这样严重的刑罚。那另外跟随他们的那250个首领呢？35节说，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这不仅仅有这250个人跟随可拉及其同党，甚至有一大批会众也跟随了他们，表明他们是想另立一个会众，另选一个领袖，想完全的摆脱摩西、亚伦的领导。那么这一大批的会众也受了可拉一党的影响。在41节就提到，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表明他们还是非常敬重可拉一党的这250多个领袖。因此在民数记12章42节，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接下去神要做什么事呢？我们就知道有瘟疫来攻击以色列会众。在44、45节这里，当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他们二人就伏伏在地为百姓代祷。并且46节让我们看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下面47节，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48节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虽然瘟疫止住了，但是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第三，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从民数记第16章又能学到怎样的属灵教训呢？我想从这一章圣经中，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思想。一是从摩西、亚伦他预表基督这一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应该学到怎样的属灵教训。 另外，我们也从摩西亚伦也算是在那个时代的有形教会中，他们作为教会领袖与百姓的关系中，我们又能学到怎样的属灵的教训，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思想。从摩西亚伦预表基督的意义上来讲，可拉伊党的人攻击摩西亚伦，其实就等于是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如同犹太人、法利赛人、公会的人要把耶稣基督处死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可拉、大坦、亚比兰、安这四位最高领袖，相当于是那七十个人中的四位，以及250位千夫长，以及跟随他们的广大的会众，他们集体起来攻击摩西亚伦，不承认他们的领导地位，藐视他们如同藐视上帝。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新约中那公会的人、法利赛人以及广大的犹太民众跟随法利赛人一起围攻耶稣，拒绝这一位救主，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两件事情对比的时候，在民数记第16章，我们就看到了基督忍受罪人顶撞要救赎他百姓的一个影子。然而就在摩西亚伦遭受会众如此的攻击，他不但没有怨恨他们，也没有报复他们，反而是为他们代求，正如主耶稣基督就连钉在十字架上都为罪犯代求，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的那唯一的中保。正如保罗在提前2章5到6节所说的，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自己也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救赎了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如今在神的右边，仍然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如果不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代求，没有一个人能在天父这一位公义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可拉伊党的人攻击摩西亚伦，就是等于藐视上帝，攻击上帝所差遣的他的仆人，也就相当于是在攻击摩西亚伦所预表的耶稣基督。第二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在有形教会中，神既然设立了摩西亚伦作为那个时代有形教会的教会领袖，他们是为众人的灵魂昼夜惊醒的，不但没有得到会众的敬重，反而遭受他们这样的攻击和侮辱。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唯一的元首，而教会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乃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为此他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为的是把神的国借着教会在地上得以彰显。因此他不但自己借着圣灵住在教会中，使教会成为神的殿，同时他也在有形教会当中设立了他的仆人来照管群羊。所以就像他所设立的大祭司亚伦一样，在希伯来书5章4节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亚伦作为大祭司是神亲自蒙召，摩西作为以色列人中的最高领袖也是神亲自设立，并且神还吩咐摩西在以色列人中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这样严谨的教会管理体系，使整个以色列人可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而可拉伊党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如同堕落的天使一样，不守本位，竟然擅自专权，想取代摩西亚伦的地位。这就清楚地看到他们乃是在破坏神在有形教会中所设立的秩序，这就显明他们不仅仅是藐视摩西亚伦所预表的基督，同时也是在破坏神在有形教会中所设立的秩序。犹大书11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可拉的背叛明显就是指着民数记第十六章他们想僭越祭司的职分。如果在巴兰身上看到的是那不守本位的先知，在可拉的背叛中所看到的是想僭越祭司职位的利未人。可见该隐圣经说到他的时候乃是说你行得不好，表明该隐是在一个王权应当行公义的事情上走错了路。所以犹大书的十一节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应该是指着三种人，一种是行了错误的路，一个是不尽自己做先知教导的职责，另外一个是指着作为立位之派的人不守自己的本位。可见在教会中藐视基督拒绝救恩的人是何等的可怕。另外一方面，这一种人在他们的生命生活中必然也反映出他们就是那些在教会中不守本位、不守规矩、擅自专权的人。因此保罗在帖前五章十四节就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因此保罗在帖后五章十四节就说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七节也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由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可见保罗他不但教导人在基督的教会当中要守规矩，他自己也是凡事按照规矩而行。为什么保罗如此重视这样的问题呢？在提后二章三到五节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所以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只有这样才能够将那所领受的基督的救恩在基督的有形教会当中表明出来，使基督的有形教会在地上彰显基督的生命，成为一个基督荣耀的身体。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这么重大的警戒来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仅仅爱你的话、学你的话，也让我们敬畏你的话。天父，我们恳求你借着可拉一党的反叛警告我们这末世属于你的儿女，叫我们谨慎自守，不要陷入到可拉一党人的叛逆中，而是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在你自己的教会中有你圣灵的同在，引领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也让我们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为的是在你的教会当中更好的来荣耀你、见证你。天父，求你在这末后的时代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使你的教会在地上彼此和睦、彼此团结，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十七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